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7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油国减产会议延期，国际油价再挫。东京都确诊人数破千，安倍计划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爱尔兰抗疫出一分力，总理重批医生抱。伊朗连续五日疫情缓和，11号重启低风险经济活动。罗斯福号染疫，柳时指遭解雇舰长确诊武汉肺炎。川普说，如果我认为重要，我会戴口罩。彭斯宣布在底特律医院进行强氯喹啉试验。纽约动物园老虎染武汉肺炎，而无症状保育员传染。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OPEC 和俄罗斯等结盟油国原定5号举行视像会议，讨论每日产油量联合减少1000万桶。会议已经延期至9号。外交人士表示，4号协议虽然有部分进展，但是在缺乏全球最大的产油国美国的参与下，达成协议的希望不大。美国总统川普呼吁油国达成协议，他5号表示，他本来可以苛征重大关税，但是没有必要。油国希望达成每日减产大约1000万桶的协议，大约占全球产量的1/10。但是此举能不能够拉高油价仍然是未知之数。澳盛银行集团资深商品策略分析师海恩之说，考虑到需求受创的程度，这种稳定油市所需要的协议希望很渺茫。日本政府人士5号透露，首相安倍晋三决定基于中共病毒特别措施法即将发表紧急情况事态宣言，宣告的对象计划以东京和大阪为主。安倍晋三认为，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急速蔓延，已经对国民生活和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他将会尽快咨询由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如果委员会认为已经满足条件，安倍就将会发表紧急事态宣言。此举目的是避免患者激增，导致医院体系崩溃。日本领土确诊人数最多的是东京都，其次是大阪府和神奈川州。东京都知事小泉八合子5号傍晚表示，肯定政府将会作出迅速适当的判断，要求政府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爱尔兰总理阿拉德卡办公室星期日表示，阿拉德卡已经重新注册为执业医生，将会一星期值班一次，希望在武汉肺炎疫情危机期间略尽绵力。阿拉德卡曾经做过7年医生，之后离开医界从政，2013年修正医生执照。健康服务管理处表示，目前已经同数以千计可能有资格回归医疗专业的人员接洽。据报道，阿拉德卡将会负责电话评估患者的情况，任何可能接触病毒的人初步先要接受电话评估。瓦拉卡德尼自医学世家，父母是医生和护理师，他的伴侣和两个姐姐以及姐夫都是在医护界工作。伊朗中共病毒疾病感染率连续第五日呈现下降趋势，政府星期日宣布将会准许低风险的经济活动由4月11号起恢复运作，但是首都德克兰就由18号开始。总统罗哈利并未具体讲明哪些经济活动属于低风险活动， 但是就表示将会维持停课并且禁止大型聚会。伊朗是疫情最严重的中东国家，目前累计 58,226 宗确诊病例，一些外国专家质疑这个数字有低估之嫌。美国航空母舰罗斯福号日前爆发武汉肺炎疫情，当时的舰长克劳齐上校为部属请命，但是就被解雇。五号有知情人士说，卢克齐上校二号被解除舰长职务之前已经确诊。卢克齐日前致信俾海军上级，要求加强行动，俾罗斯福号全员上岸检测隔离，以免中共病毒疫情喺舰上蔓延。之后呢一封信嘅内容喺媒体上曝光。据悉，接近有5000名官兵嘅罗斯福号，其中已经有155人确诊感染武汉肺炎，但系都冇住院治疗。目前舰上44%嘅官兵接受咗检测。川普总统星期日在白宫简报会上被问到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几日来一直在推特鼓励美国人戴口罩，川普表示如果他认为这样很重要，将会戴上口罩。川普说梅拉尼亚喜欢戴口罩的建议很多人都喜欢，他说你想不想我现在就戴一个口罩来回答你的问题，我想这有点尴尬。当被问到他在纽约的家人是不是会开始戴口罩，以及是不是鼓励他们戴口罩的时候，川普回答说如果家人戴不会感到讨厌。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日宣布将会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亨利福特医院对3000名中共病毒患者进行强氯喹啶试验，试验结果将会在正式研究中进行追踪。白宫疫情工作组负责供应链后勤的海军少将约翰·波洛奇克说，政府正在努力将几百万剂强氯喹啶投放到中共病毒病例严重的地区。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西在星期六曾经讲过，目前没有关于该药是不是可用于治疗中共病毒的权威信息。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动物园星期日表示，原来一只老虎验出对中共病毒呈阳性反应，据信是被一名无症状的保育员传染。野生生物保育学会在自发申写的声明中指出，出于谨慎采集样本检验了这只老虎，亦都会确保我们获得任何有关中共病毒疾病的知识，都将会有助世界认识这种中共病毒。反应可能不相同，因此目前并不清楚这种疾病在大型猫科动物身上会怎样发展，但是园方将会密切观察。园方指出，除了疫情最初在武汉市场爆发之外，没有证据显示动物将中共病毒传染给人类，亦都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境内有人被动物传染中共病毒疾病。
下边是更多的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女王发表演说打气，防疫将会成功。美国国会议员批评中共官员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疫情源头，武汉病毒研究所被踢爆，在去年底聘请研究新病毒。驻日美军宣布华东地区所有设施进入紧急状态。川普说随着新冠病毒扩散，未来几个星期最艰难。美国卫生总监表示，这个将是我们的珍珠港时刻。
英国跨党派智库上个星期六发文，要求中共就隐瞒疫情造成的损失向英国赔偿3510亿英镑。在现在，以前副首相达米安·格林为首的保守党议员要求重审英中关系，该呼声日益高涨，请听报道。4月4号，英国跨党派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发文，指中共政府应该向英国支付3510亿英镑赔偿金，亦应该向其他七国集团成员各支付巨额赔偿，来弥补中共因其引爆疫情而令各国造成的损失。根据英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 截至英国当地时间4月5号早晨9点，英国共有 195,524 人接受了中共病毒的验测，其中 47,860 人确诊。截至4月4号下午5点，共4,934 人感染病毒身亡。上个星期尾，英国多地天气大好，好多民众冒险走出家门到公园陆地晒日干浴。卫生大臣汉考克警告话，如果太多人无视社会隔离规则，政府将彻底阻止人们外出运动。汉考克明确表示，根据目前的规定，在公园内躺着或者坐着都是不允许的。如果民众不听劝阻，政府可能会实施类似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更严厉禁令。上个星期六，隆东南部的南佩斯区政府在推特宣布，由于当日有3000多人到当地的布罗克维尔公园晒太阳，所以不得不在星期日关闭公园。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医院里目前氧气供给充足，民众无需担心。他说，政府并不想收紧户外运动相关政策，只要求民众必须遵守现行规定。由于中共病毒会通过各种方式传播，病毒携带者亦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目前减少传播的唯一办法是保持社会距离。副首席医务官哈里斯表示，为确保临床医生安全、医护人员保护措施等已被重审。英国医生协会主席帕马表示，他对一线医护人员防护装备的极度短缺表示担忧。帕马对天空新闻说，一些医生向协会反映，他们不得不重复使用一次性口罩，还有些医生在医治中共肺炎患者时一直闭气，因为不确定穿戴的装备是否真能有效的隔离病毒。FDA 局长斯蒂芬·哈恩4月4号表示，鉴于中共肺炎的特殊性，相当数量的人感染病毒却未有病状，所以在公众场所戴口罩或用布将口鼻遮住有助阻止病毒的传播。请听报道。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局长哈恩上个星期六在接受福克斯节目 Water World 采访时说，当中共肺炎疫情开始爆发时，最大的疑问是在正常状态下，比如你走在大街上，戴口罩是否有助于阻止一个人感染疾病。哈恩解释说，确实未有好的数据或证据表明需要将口罩作为常规使用，但是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了解更多，我们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人可能是无症状者，但是他们却感染了病毒，只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有病毒。哈恩说，和其他病毒不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病毒，戴口罩可能会有帮助的，阻止你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宣布，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建议民众在公众场所要戴上布质口罩或以头巾将口鼻遮住来阻止病毒传播。川普表示，这项建议不是强制性的。美国医务总监杰朗姆·亚当斯呼吁，未有感染病毒的公民尽量将 N95 口罩和外科口罩留给医务人员，同埋建议民众使用自制的布质口罩遮住口鼻。白宫抗疫小组协调人免疫学家帕哈斯警告话，他希望白宫鼓励在公众场所戴口罩或遮住口鼻，不要俾人们造成错误的保护感。他表示，不是戴了口罩就万无一失，口罩无法遮住眼睛。当民众在外戴了口罩，但是仍然用手揉眼睛，这样同样暴露在感染风险之中。帕克斯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社会距离和多洗手。川普总统4月4号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未来两个星期将非常艰难，可能有好多死亡病例。川普说，他已经派遣1000名军事医务人员前往纽约市协助抗疫。 截至星期日晚上，美国已经有接近338,000人感染中共肺炎，死亡9,657人，其中纽约州感染人数达到123,160人，死亡4,159人。美国有9个州确诊病例超过10,000，纽约州长表示，该州在7日内疫情可能会达到峰值。中共肺炎在大陆大面积爆发和持续好长时间。有大陆经济学者近日表示，中国因为瘟疫而增加的失业人口可能高达 2.05 亿人，失业率超过 25%。 请听报道。根据自由时报4月5号消息，深圳望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陈杰近日选文表示，中共肺炎疫情可能导致中国 2.05 亿工人陷入摩擦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的定义是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报道表示，如果这项预计是正确的，代表中国 7.75 亿劳动人口中有超过 25% 的人失业，远高于中共官方公布的 6.2% 的失业率。中共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2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达 6.2%， 创历史新高纪录，相当于新增500万人失业。但是该数据排除了因为出行限制而失去工作或无法重回工作岗位的大量农民工。刘陈杰认为，今年前两个月份年营收超过2000万人民币的大型工业企业约裁员500万人，小型工业公司则裁员2000万人，但是裁员人数最多的产业是在服务业，大约有 1.8 亿名服务业从业人员在疫情爆发后失业。中国大陆今年就业形势极为严重，大陆评论人士罕见财经认为，仅仅是外贸订单因为海外瘟疫被取消一项，就会造成大陆5400万人失业。智库招募最新发布的一项面向2万名2020年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直至现在有40%应届毕业生拿到 offer， 这一比例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4%。普通本科和专科生就业压力较大，去年同期应届毕业生签约率为 14%， 在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签约率为 10%， 其中双一流院校毕业生的签约率为 15%， 普通本科院校、专业院校为 9%。中国招聘网站前程无忧发布的2020复工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月尾，有 34% 受访的雇主暂缓校园招聘，这些高校毕业生就业前途未卜。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原本一直在深圳工作的湖北籍民工陈先生，2月中看到武汉紧急招聘工人的消息，他知道是跟家乡的防疫有关，就跟几个工友立即从广东赶到去武汉。陈先生告诉本台记者，他们参与雷神山医院的施工，十日之后工作完成，他跟工友他们才发现被骗，每个人冒死工作，一共只拿到5000元的收入。这个多月以来，他们一直不敢告诉家人自己在武汉，期间除了去工地做事之外，其余的时间不准离开住的地方，连去商店买东西都不可以。
我们来的时候被包工头从深圳那边骗过来的，他们跟我们说是来这边做架子工，并没有跟我们说是雷神山里面有病人什么的。我们这里来了，出也出不去，没办法，是硬着头皮做的。我们干活基本上每天都十多个小时，第一天是吧，我们8点钟干到第二天凌晨1点钟。25号那天晚上下了雨，雨什么都没有，衣服基本上都已经湿完了，复古了还有哥到现在不知道。我怕他们担心嘛。
陈先生说，他们被工头剥削和超期隔离的问题向官方申诉维权，但至今为止，无论是武汉官方还是承建雷神山项目的国企中建三局，都没有给出实质性的回应。唯一的改变是他们现在被分开安置在中建三局的一些工地上面做临时工。
就23号人，他们那个包工头是吧，让我们帮忙去代签名字，知道吧？我们就总共有5个人，每个人呢签了7-8个到10来个左右，然后我们才知道工资表明明写的是工资是2070，中间的钱不知道跑哪去了。
陈先生仲话俾本台记者听，因为前几日工友进行集体维权，官方紧急将佢哋疏散，并且将冇地方可以去嘅工友分开安置。佢哋10多个人被安置到古田大桥下一个工地板房内。目前其他工友嘅状态，佢哋知道得好少。另一个工友朱先生话俾本台记者听，雷神山工程嘅款项被利益集团层层瓜分。比如是他们的工头是广东来的萧先生，但事情闹开之后，只是广东隔离的萧先生打电话告诉他们，他们每工只拿到500-800元，但他的上层劳务公司就从中提取了每工1000元以上。他只知道在他们的工头上面至少有一间劳务公司是湖北艺竹建筑，经过3-4层的盘剥，他们这些真正做事的一线工人只是能够拿到零头。朱先生说，工人一直被压制，包括上个月24号300多名被困武汉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工友集体维权，被保安和警察殴打。
昨天前天央视新闻一直在刷什么至今逆行者，就是他们采访的时候，我们是两个冒牌的，我们的心声都没有被说出去，在这里受到了这种不公平待遇，就说保安打我们，打架打了好几起，后面警察把打架的工人抓到警察局去，关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准备说去市政府围墙，已经冲到门口，警察又拿着警棍、那个电棍打了人。
朱先生还说，现在他们的处境很尴尬，回去老家也很难，想回深圳打工，又会因为曾经在湖北工作过的人，没人敢接收，甚至连宾馆都没办法住。
在这胡乱当头，他们还在喝人血发国难财，现在就我们几个哪都没地方去，本来我们是深圳过来的，去深圳的话那边不接收，不敢要从武汉来的，更不敢要从梅山山过去的，就算是勉强去了之后，找不到宾馆住，找不到酒店住，更进不了小区。
本台记者致电湖北艺竹建筑一位负责人，但他声称自己不了解这件事，也都不知道自己招募来的工人，他们至少有11个人仍然处于被隔离状态。另外，据知情人告诉本台记者听，新冠肺炎在国内属于非常敏感的事情，雷神山和火神山工人因为维权都遭到了压力。几日之前，当地警方仲再次到古田大桥下的中建三局保利项目的临时安置房，警告工人他们不可以对国外的记者讲这件事。本台记者多次试图联络湖北省防疫指挥部和武汉市防疫指挥部，但两个机构的电话都一直没办法接通。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律师王全章星期日在山东省临沂监狱刑满出狱，即被当局控制在济南老家。他同同案的被捕律师李和平通电话，表示自己本身患有中耳炎，在狱中情况恶化，以致听力比较差。李和平将通话内容上载到社交媒体，希望大家关注王全章的情况。
因为耳膜穿孔嘛，有点小的声音我就听不见，但是打电话就手机贴在那个耳朵上。
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星期一对本台表示，丈夫并没有透露是否在狱中得不到适当的治疗而导致耳膜穿孔。另外，丈夫现在记忆力衰退，很多事都不记得，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怀疑他在狱中受到虐待。
记忆力也挺差的，就社区的工作人员帮他买了个手机，是一个微信，搞了好久都没注册好，然后他就说那个验证码记不住，所以他这个记忆力啊也是衰退得很厉害。
他又指当局以防疫为理由隔离王全章14日，至今仍然派人在他住所外把守，期间家人不准探望。李文竹表示，若果当局过了14日都不放人，给丈夫回北京居住，他就会对当局作出控告。
他现在就是有人看守嘛，楼梯口就有人送外卖的、送鲜花的，包括他的那个堂弟都被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希望他们能够遵守承诺，就是14天之后让他回北京。14天之后不让他回来的话，那我肯定继续去公安部啊、司法部啊控告啊、上访啊。
本台致电临沂监狱，希望了解黄泉章被当局控制的情况，但是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
释放的话，你直接找他就可以了，具体情况我们就不是很了解了。
黄泉章的姐姐黄泉秀星期六上午原本打算前往临沂监狱迎接弟弟出狱，但是当日遭多名公安和国保拦截，并同外界失联。在前一天的星期五，黄泉秀亦受到原警和社区官员到他的工作单位发出威胁，要求不要前往监狱迎接。当局又将黄泉章在济南出租的物业的租户赶走，然后将黄泉章送到屋内，以防疫为理由隔离14日。黄泉章是709案最后一位被判刑的被告，他在2015年的律师大竹部事件后失联，直至前年2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同年12月在天津以中院秘密开庭，直至去年1月28日被判有期徒刑4年半。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王乐涛报道。
请听来自洪达的评论文章，大疫前的抉择。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世界，目前已导致全球逾80,000人感染，50,000人死亡。去年底，武汉市眼科医生李文亮因为发布疫情消息，提醒同仁注意防范，人称吹哨人，消息被大量转发后，被中共警察传唤粉街，定为造谣，并签下配合党训的保证书。随后他感染肺炎身亡，其遭遇令人叹息。李文亮从大学二年级就加入了共产党，一直唱红歌，听党话，跟党走。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他转发了中共的宣传贴，自愿做中共的护旗手，仲劝朋友亦加入。在疫情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秉承于医生职责，李文亮虽转发警示众人的贴子，但是在党的压力下，他习惯地选择了配合党的安排，用书面形式承认自己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实言论的违法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最终他被党牺牲生命，充当了中共的替罪羊。近期诸多有识之士以科学数据分析和归纳发现，中共肺炎向世界扩散的路径总是遵循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攀援。在这场瘟疫中染疾或不幸丧生的个人有很多是共产党员，从李文亮的事例中可以印证，一个人无论几优秀或正直，只要他一直追随中共，顺手要将自己一生都奉献给这个魔鬼的入党誓言，都有可能祸及自身。既然这番病毒明显是冲着中共而来，更密这刻任何同中共为伍的人都可能成为病毒选择性感染的目标，沦为中共的陪葬品。现实情况是一盏指路灯，揭示了消解瘟疫、吹吉避凶的康庄大道，认清巨祸的根源，拒绝中共就能够远离灾厄运，不受瘟疫侵害。以史为鉴，很多王朝的末后都伴随着天灾瘟疫，值得世人深思。古罗马暴君黎禄因为不信神，迫害基督徒而遭致天谴。在四次天灾瘟疫后，强大的古罗马帝国旋即灭亡，这个正是上天的报应。大疫有眼，那些在迫害中帮助基督徒的善心人都幸运地越过瘟疫。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当年加入了少先队、共青团或共产党，并不是真心诚意想参加，但无论出于主动或者是被动，只要是参加过共产党的组织，就在灵魂深处打上了邪恶的烙印。所以退出中共和相关组织，就是救赎自身的灵魂，使生命远离罪恶。当共产党解体灭亡的时候，已退党的人不再为中共承担责任，免受牵连。明慧网近日报道，今年一月底在武汉地区突然宣布封城戒严之际，很多人接到劝善的电话，被告知只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或及时退党，就会有神佛的保佑，从而转危为安。可悲的是，仍有很多长年被中共洗脑荼毒的人执迷不悟， 一位老党员过年前他将中共所谓十大元帅图带回屋企贴上，他不愿意拿下来，家人说就是他惹的祸，你光贴上第二日小儿子就得肺炎了，还不醒悟，招惹啲不好的嘢。可是老党员不相信，还说啲不好的话，结果他很快得了中共肺炎，咳嗽不止，住入医院，冇几日就去世了。瘟疫如中共肺炎者，睇似天灾，其实是人祸，百般隐匿疫情的中共才是罪魁祸首。中共是全人类最大的病毒，亦是撒旦在世间的代表，在苍天消灭红魔之前，眼下正是党员弃暗投明的机会，那些还未有退出，常被蒙在鼓里面的人，甚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人，应该弃邪归正，快点同中共划清界线，退党抹去毒誓，重新选择未来的生命道路，才能够得到神佛的护佑，免于陪葬之祸。
上个星期五，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观察组织在推特上面披露，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公使长端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五名成员之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在轮选和任命至少17名联合国人权调查员的决策当中发挥关键性作用，这些调查员将会负责对特定国家在健康权、言论自由、酷刑、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以及宗教自由等问题上面的调查、监察和公开报告，这亦意味着中国握有影响这个特别程序的权力。上个星期三，中东国家亚曼代表亚洲国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一封信入面公布了这个结果。吊诡的是，信入面标注是由中国提名。联合国人权高专英文官网在不起眼的位置公布了协商小组名单，长端的名字位列其中，该任命激起了国际人权活动人士的抗议。联合国人权观察执行主任洛伊尔质问说，中共当局任意拘留王全璋和张宝成这样的人权捍卫者，向习近平表达异议声音的任志强，过百万维吾尔人被强迫关押和失踪，中国有什么资格帮助提名联合国选择任意拘留强迫失踪问题的调查员呢？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打压吹哨人，要新闻记者和公民记者噤声，中共政权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和封锁所有异议声音，中国又怎能够参与选择保护言论自由和监察健康权的特别报告员呢？洛伊尔认为，让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来担任这样一个关键角色，就好像让一名纵火狂徒担任消防队长一样，这对联合国来讲是非常荒谬和不道德的，会破坏联合国最高人权机构的信誉，并且可能会为整个联合国蒙上阴影。洛伊尔在推特上面喊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谴责这个任命，并且同人权受害者同在。在4月5号星期一，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发表声明，他表示这个任命是令人震惊和讽刺的，中国存在系统虐待宗教人士和少数民族，将政治犯的器官提供给花高价购买者的恶劣人权纪录。在没有查清中国自己的人权纪录之前，没有任何理由授予长端去调查人权侵犯行为。史密斯呼吁对中国在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当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影响，以及中国对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影响力进行调查。他还呼吁美国国会通过他在一年多之前提出的反对中国腐蚀民主制度和压制信息行为的法案。今年2月底，长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次会议期间，面对一些民主国家对新疆和香港等人权问题的谴责的时候，长端为中国政府大建集中营和镇压香港抗议进行辩护。 世卫会亦都抗议咗联合国呢个任命。该组织发言人迪里夏提向本台记者表示，该任命无异于让罪犯担任法官。
中国长期以来践踏国际人权公约，针对维吾尔采取了系统性的迫害，上百万人关押的在教集中营，联合国居然能让中国罪犯成为法官。中国渗透无孔不入，使联合国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这些宗旨公信度，成了中国的一个实施自己的这个话语权的政治平台。国际社会应该考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否还存在的价值。
北京知名意见人士胡佳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指，中共用金钱开路，渗透和直接占据联合国以及其他机构的重要位置，压制国际上面对中国的批评声音。他呼吁民主国家吸取这次武汉病毒世界性蔓延的教训，对中国发起阻击。
中国独裁者在国际上争夺各种话语权，花了大价钱。你可以想见，蒋敦占了这个位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整个就成为一个由中共来引领的闹剧的舞台，肯定会利用所有的规则屏蔽掉人权方面的谴责。那些跟中共并没有穿连体裤的国家应该明白，这次疫情根源就在于中国的人权问题，不采取遏制的措施的话，现在付出的这些代价将来还会再付出。
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卢利安也都就此接受本台采访，他对该任命表示出极大的担忧。
非常担忧一个人权记录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他能不能够达到这样的人权标准，挑选这些专家去做出调查。其实中国除了在这个小组以外，就是他其实也是有很多令人很担忧的操作。中国对整个理事会的影响确实是存在的，西方不同国家包括穆斯林的国家也应该要更加主动积极的去回应这些新的改变。
近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不断引起争议，美国在2018年退出该机构。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克利指，联合国已经沦为保护侵犯人权者和政治偏见者的平台。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前亦都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包括了一些公然残酷践踏人权的专制政权的代表，例如中国、古巴和委内瑞拉等。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请听来自李铭的评论文章，法轮功救人逃匿，中共却落井下石。二十年来，中共对信仰团体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4月2号，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呼吁，在武汉肺炎大流行期间，中共应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宗教即精神信仰良心犯。讽刺的是，就在疫情肆虐全球之际，中共还在加紧迫害。近期多份中共内部文件，包括2019年中共法学会部署迫害法轮功的内部文件即中法培函2019-17号，都显示中共密集举办各种专题培训班部署迫害法轮功。中国大陆多省还举办了类似有关培训班，特别是中共病毒爆发初期的12月份。陕西西安、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四川省湖州市等省市都举办了这类培训班。今年3月，内蒙古哈伊河林业局和内蒙古巴头市固阳县反邪教协会举办系列反邪教宣传活动，要求民众警惕法轮功等，还说抗击疫情期间防范邪教不松懈。近日，河北省张家口市下番禺区委及区政法委接到中共上级命令，要在肺炎疫情期间针对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层层下压，仍然要一个不落地转化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与此同时，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和抓捕也在全中国继续发生住。中共病毒在湖北武汉爆发后，国际社会纷纷批评中共对疫情的掩盖、压制、造假数据和管理失职，导致该病毒在全球迅速蔓延。为了使更多的中国人能从危难中得救，海外法轮功学员纷纷给国内的民众打去电话，讲给他们听疫情虽凶猛，自保有妙招。一、成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能喜获天助。二、赶快做三退，亦能保平安。 最近名为网登载好多武汉肺炎患者转危为安的报道，印证了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忠告的所言不虚。北京某市区的宣传部副部长接到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在明白真相后感恩地表示，国难当头，你们指法轮功学员还在这救人，真的辛苦了。湖北省黄冈市某派出所所长接电话后感激地说，多谢你们法轮功这样关心我们，多谢你给我电话。还有民众说，你们法轮功真好，瘟疫来了还关心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大师搭救。中国民众感激法轮功学员雪中送炭的暖心之行，中共不专注控制疫情，反而举办所谓的培训班，加剧迫害法轮功。布朗巴克大使的呼吁，在这种大流行时期，所有的宗教即精神信仰良心犯都应该获释，这个对他们国家是一个很有效的公共卫生举措。显然从道德上来讲，这个也是正确的事情。两相对照，使人格外感慨，中共彻底反人性、反道德，他正是最大的病毒，是为恶世间的祸根，他才是全人类的公敌。简言之，武汉肺炎瘟疫是人祸，共产党才是罪魁祸首。可叹的是，这头法轮功学员急切地在这救人，请人免于危难，例如救生员在这助人逃匿，另一头中共却落井下石，一味阻挡救生员，百般制肘救灾，这出荒唐至极的人间悲剧，恰恰是中共颠倒善恶一手造成的。停止疫情的灵丹妙药，其实只是一念之差。名为某在2013年9月21号和2020年1月25号分别刊登了在2003年非典 SARS 期间，有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而化险为夷的真实事例。在汶川大地震、南亚大海啸中，同样有很多死里逃生、逢凶化吉的记载。借着这次武汉肺炎在世界各国的蔓延趋势，很多人看清楚中共的反人类恶行，从他百般管制疫情、钳制真实言论、罔顾百姓生死，再摇身一变，企图以大善人的姿势欺瞒国际社会，却背地里持续迫害法轮功，足证中共隐藏的危机远甚于病毒本身。人祸猛于天灾，中共败仗已现，其解体锋芒之期不远，天灭中共的预言即将应验。很多中国人走过劫难的经验验证了，只有诚心诚意地退出中共相关组织，从内心相信法轮大法好，就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奇迹。如今中共尚有十亿人深陷险境，保命要诀就在眼前，不花钱，不费力，只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同选择三退，就能得到神佛护佑，欲摆脱瘟疫，先远离红魔，一念之善，身身有望，世人早去除邪恶落日，方可远离灾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切莫错过这一珍贵机缘。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愿心播报。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语》上。上述五个目的，而家中共已经在几大程度上达到啦。我哋不妨从中共屠杀的方式和被杀的人数来加以分析。一、乡村与城市中的屠杀。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1951年2月中共指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当时中国6亿人口，至少有60万人头落地。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质遇害的最少在500万人以上，占当时人口的近1%。从一个数据中 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屠杀对文化造成几大的伤害。1949年上海黄道地区的青壮年中 81.4% 是文盲，在贫农下中农的家庭里面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例如沈家滨村1949年前24户人家有19户三代都没有入过学堂，家家户户连一支铅笔都找不到，写一封信都要去四里以外的镇上求人，亦就是讲杀掉农村的所谓地主富农，亦就是几乎杀光了农村入边读书识字的人。若果镇反和土改主要杀地主乡绅，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屠杀城市中有资产的人士，亦就是城市中受过传统教育，懂得如何经营企业或商业，或者了解西方自由社会的人。这个是在城市中制造恐怖氛围并洗劫财富。二、剿灭宗教割断与传统信仰的联系。传统信仰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毕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而传统的信仰则是神直接建立的。在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道家、佛家和儒家的信仰，他们告诉世人什么是佛，什么是道，怎样做人。几千年来人们信神敬佛，保持着道德水准，不至于下滑得太快。1950年中共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他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身，如果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即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迫害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信徒们被镇压或残杀，承诺的好多还了族，还有好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着住袈裟、道袍、歪曲佛经、道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政教被毁，乡村地主、绅士阶层、城市商贾，被杀的杀，关的关，剩低的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三、思想改造，无神论占据学校。中共对知识分子精英的改造、镇压、剿灭亦有着系统的安排。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等院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始于中共建政初期。中共对民国时期的教育专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当然不放心，苦于没了他们大学就开不成，技术人才亦无法培养，所以中共采取了所谓院系调整的办法。他们直接取消宗教教会大学，因为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并改造私立学校及取消原大学入边的哲学、社会学等院系。因为这些院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思想、有研究，具有一些自由理念，对中共政权构成极大挑战。同时中共全面照搬苏俄教育系统，改变民国时期尊重思想和学术自由的教育系统，强迫进行思想改造，将高等院校师生都培养成听中共指挥、只重技术、无神无信仰的一代。从1950年到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 24% 降至1952年的 11%。 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新设工科院校剧增，向苏联学习，得到了彻底的贯彻。采用美国模式的人文学科在民国期间产出了一批有相当影响和水准的学者，历史学、 哲学、社会学都不乏人才。这些受英美自由主义影响教育的人民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自然的被打上小资产阶级的记号。非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那些人文学科被停止或取消，其中的社会学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院系调整的另一个目的是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大学各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亦就大大有利于共产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掌握和驾驭，从而有利于共产极权的建立和巩固。原北大校长马仁初在1951年10月23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一句话，进行院校调整就是为了思想改造。这次通过院系调整对教育专家、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可以算是中共建政之后强迫知识分子就范的第一次行动。四、镇压知识分子，强迫全民讲假话。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传统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1957年，中共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将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中共说，不抽鞭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言者无罪，这些表演颇见成效。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张柏君、龙云、罗隆基、吴祖光、楚安平等都中肯直言，指出中共各种弊端，但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反右斗争开始，他们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饭碗被抢走，生命难以为继，只好小心翼翼忍辱生存。这一运动除了让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之外，亦向全体中国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哪个讲真话，哪个就面临悲惨下场。更有甚者，在历次运动中，中共要求全民必须参与揭批，连人们保持沉默的权利都剥夺了。讲假话可以讲是中共党文化入面最具中共特色代表性的恶行之一。中共通过多次政治运动训练中国人用党文化思考问题、处理事务，使世人习惯讲假话，对一切虚伪、谎言、造谣、颠倒是非不但心安理得，而且趋之若鹜。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到处可见的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文凭、假结离婚等无处不在的造假，之所以能够出现和泛滥，不能不讲是从人们习惯讲假话开始的。一旦放弃真这个道德底线，还有什么造假会让人良心不安呢？反右运动是中共向彻底破坏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迈出的重要一步。随着文化精英的消亡，共产邪灵切断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绵不绝的传承，此后的年轻一代亦就无从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伦理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变成没有文化的一代。经过三反、五反、镇反、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及反右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摧毁文化、残杀各类文化精英的运动，中国乡村、城市那些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群 基本被毁。同时，唯物论、无神论、党文化培养的新一代已经成熟，他们带着暴力思想、行为开始进入角色，进行摧毁神传文化的下一步安排。五，将人改造为非人。1966年5月16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发出，中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毁坏传统文化的运动，即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的抄家、殴打、屠杀等活动。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区造成上千人死亡，酿成了所谓的红八月。中共在文革中的暴行，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多有揭示。我们在这里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暴行从文化层面对中国人造成了何等的伤害。根据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事件为例，自1966年8月27号至9月1号，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日。有22户家庭被杀绝，杀人方式有些是用棍棒殴打，有些是用铡刀铡，有些是用绳勒死。婴幼儿则一只脚被踩住，另一只脚被劈开，从而被撕成两半。这种暴行实施者的丧尽天良、人性灭绝自不必讲，旁观者亦需要放弃恻隐之心才能够忍受落嚟，亦就是必须背弃中国文化中的人的价值。古人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种非人行为是中共所极力鼓励的。好多人就是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仅以广西一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9000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0000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同杀人有牵连的19000多人。单这一个省就有近50000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在其后的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1999年开始的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那些杀人多的、手段残忍的，都受到了表彰和物质奖励，乃至官位的晋升。最凶残的指挥者，例如罗干、周永康，则被江泽民提拔到正国级高位政治局常委，以酬勇其杀人、毁灭道德和文化的功劳。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动用了倾国之力，使用的号令集古今中外之大成，除了毒打之外，还包括令人发指的性虐待、严寒下的冰冻、酷暑之下的干渴、超过人体极限的体力劳动、超长时间的剥夺睡眠，让毒蛇、狼狗或成群的蚊咬法轮功修炼者，乃至直接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谋取暴利等等。这些大规模暴行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换句话说，只要还是人，就有义务反对反人类罪行。而中共强迫所有人参与到他们的暴力杀人、迫害政教的罪行中来，或被动的认同或配合这些罪行，亦就是让很多人丧失了识别好坏、是非善恶的标准，而变成助纣为虐的非人。神来道人、拯救人，针对的是还能够被称为人的人。当中共强迫人变为非人时，就是在断绝他们得救的机会，亦就是将人推入地狱。与此同时，共产邪灵让人们实施暴力、杀戮世人时，告诉人们杀人是应该的，人应有的善良之心必须放弃，而建立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党文化理念。这一类例子不胜枚举，中共每一件恶行都在有意的为建立他们用以毁坏传统文化、败坏人们道德的党文化添砖加瓦。在党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变成了共产邪灵的打手、杀人工具。
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都在你身边。